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，都是神的恩典，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也一起来思考主的话语。好，我们祷告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读主的话语。慈爱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真的是很爱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，能够来一起这样的来敬拜你，知道你是我们的神，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人，但是你又这样的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主啊，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一段的经文，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你的圣灵，主圣灵你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使我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，有主你亲自向我们直接说话。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啊，人为什么不快乐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一大清早就问你这样一个问题。哎，真的，有时候你想一下，做人真的不容易。我们整天不快乐，很多时候都不快乐。为什么不快乐？哎，我想，因为是心想事不成，对不对？想要的东西得不到，想做的东西又做不到，那么你做到了，得到了又不满足。为什么心想事不成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啊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人事，甚至感情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支配。如果我们能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支配把握中呢，我们要健康就有健康，有平安就有平安，有学位就有学位，有爱情就有爱情，有成就就有成就，一切都是胸有成竹啊。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忧虑啦，对不对？没有忧虑，人就当然快乐啦。因为忧虑就是快乐最大的杀手。但我们能够完全没有忧虑吗？你能够没有忧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能够掌控人生。我们不能够掌控。好了，那么怎么能够掌控人生呢？啊，三千年前有一本书叫《传道书》，刚才我们念了，这是犹太人写的东西啊，不是中国人写的东西，是犹太人写的东西。犹太人写了这本《传道书》，这本《传道书》呢，就收集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了，同时呢，今天也收集在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《传道书》。这本书呢，就提到当时的人啊，那三千年前啊，那些有智慧、有本事、有权、有钱、有势的人，提到人要快乐，就要能够掌控人生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提的，而且他们也还提出掌控人生的方案，很了不起啊！三千年前，就是啊，他觉得说要去劳碌，劳碌就得到知识，啊，知识哈，劳碌也能得到智慧，啊，劳碌也能够得到财富。有了知识，就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来龙去脉。哎，我们今天最害怕的就是癌症了，啊，不用担心，如果你有知识，完全了解这个癌细胞能够如何的来控制，那么而且还知道那个源头，把那个病根除掉，那么有了知识，又知道这个市场啊波动上下的因素，可以预测市场哦。那么也有智慧哦，知道如何运作，你得到最大的好处。有智慧，如何能够和人一起来和平相处，得到最大的益处，双赢啊等等。还有还可以赢到爱情，又有财富，这样一来，人还有什么不快乐？要什么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三千年来这样的看法一点都不过时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大家的看法真正就是这样嘛。今天科技一日千里，人类对自然科学、经济、医学等等越来越有成就，越来越能够怎么样掌控？掌控什么呢？卫生条件，掌控整个生活的这个支配生活的条件，提高生活质量，人的寿命都越来越长了。其实今天的财富啊，更是由知识带来的。21世纪的经济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经济 （knowledge economy）， 大家都很清楚了，知识、科技、know how、大数据，更是今天创造今天财富的不二法门。所以大家做什么事情呢？有没有注意到？大家从小就开始学习嘛。上小学，哎，没有，小学之前还有学，我都忘记什么学了，就是小学之前那个学，很严格的。学前啊，对了，上学前班，然后才到小学，你那个班不可以少了。上小学，然后中学，然后大学，硕士班、博士班、专科班，不断的学习嘛，不断的增加知识，不断的努力赚取财富。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？有了这些就快乐吗？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，Amazon 那个创办人名字不讲了，不久前刚刚离婚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也创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离婚费，但证明这个人不快乐嘛，快乐就不会离婚嘛。有了知识，有了智慧，有了财富，不就能够掌控人生吗？不就能够快乐吗？为什么还不快乐？问题是出在哪里？问题不是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支配掌控人生，那么我们具有快乐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错？这样看法我想没错了。问题是在哪里？问题是我们还是不能支配掌控人生啊。有了知识，有了智慧，有了财富，还是不能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，你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，如果你还有圣经，打开圣经，那么我们会详细来讨论这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刚才读过的，这是诗歌的题材，用诗歌题材来写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也有时，笑有时，哀动有时。跳舞有时，抛掷试图有时，堆积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，你注意到吗？一对一对的，它这是一个用诗歌的题材来描写，一对一对，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写照。我们的人生并不一定就能够感受这里所说的一切，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写照。我们在座的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们就更会体会，更能够体会这首诗的意义。比我们更年长一点的，甚至经历了什么呢？经历了战争，对不对？我们呢是非常的，从一个人生的角度来讲，非常的幸福，我们没有经历战争。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情，在这两个极端当之间来徘徊。而这传道书的作者更要说的是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定怎样的人生，要定怎样的事物，可惜不是我们能够定啊。我们生在哪个国家，生在哪个时代，你能够定吗？我们栽种被八处所栽种的，我们能够定吗？也许你在后花园你栽种了一些蔬菜果子，果树，后来觉得自己不要了，就把它拔出来。你说这是我定的，我掌控支配我的人生，我要种的我就种，我不要的我就拔出来。但真的是你所体会的人生吗？如果你要的别人来把它拔出来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有这样的事啊？说不拔能够吗？我的师母在她过去的工作里就有这样一个体会，公司要她设计一间实验室，她花了许许多的心血、时间、精神，拿了大大小小的图回来，日以继夜的在设计图上打拼。当然了，回来打拼的时候，她就忘记了我了。那么就跟其他的有关人员商量，这样颜色、材料到地板、实验室、空调，真的很拼命。实验室里面的工作的这桌面的大小、厚度等等，都有他的心血。建好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高兴在这一间崭新的实验室里面工作，而且还得到最佳设计奖。不吹牛的，是真的。师母当然他自己也沾沾自喜了，一切之都是那么的美好快乐嘛。 想不到还没有几个月，公司被另外一间公司收购了。那么这间崭新的实验室不久之后也搁下不用了，几年后就拆掉了。很多时候这就是人生啊。什么时候栽种，什么时候拔除，应该不应该拔除，不是你定的，事物不是你定，也定不了。在今天的工作气候里，公司都是盈利之上的嘛，在这种激烈竞争需要不断的调整突破更新的大前提之下，需要裁员就裁员嘛，你再大的贡献都没有的，没有用的，你一切所做的都作废了。栽种即拔除，栽种的是我们所能够定吗？那 G20 的高峰会议不久前刚结束，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巨头的角力。全世界的国家领袖包括澳洲啊，都被这种贸易战搞到人心惶惶。而我们这种小人物也有我们自己的折腾嘛，对不对？那许多华为手机他们用户也是人心惶惶啊，有时候很多都好像停止不用了，然后就改换了，采取其他的这个品牌，然后有的这个手机廉价，这是我听来的哈，手机廉价出让了，好像现在又做错了。那现在华为跟这个美国公司又可以做生意了，你们在玩我们啊。保守有时舍弃有时，你应该是保守还是舍弃是你定的嘛。这金融的投资你取你舍，是你保守还是舍弃是由你定吗？如果能够你定的话，那就太妙了，对不对？能够吗？在世界上的政治舞台上，美国带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武器，带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经济体系，美国就能够定时吗？阿富汗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，美国就能够定建造之时吗？想不到建造之时成为什么？拆毁之时。想不到医治之时成为杀戮之时。但是其他的大国还是步着美国的后尘，叙利亚、中东不断的在参与，要定时要定势，能吗？有了知识有了金钱就能够支配人生吗？就能够创造点滴的人生吗？我们一来不见得就能够得到这些，因为聪明不聪明也不是我们定的。我们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比人家不聪明啊，好像我这样就是笨笨的，要怎样聪明都没有办法，努力也不一定能够致富的啊。世界的事就是一个谜啊，是一个我们有限的知识测不透不能够理解的谜。我们的世界太复杂了，太复杂了。那传道书就讲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住。所以第九节，传道书第九节他就讲了这句话，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？有什么益处？劳碌就是指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拼命做的事啊，大家都在做，努力学习，努力奋斗，努力赚钱，努力打工创业，增加知识，增加智慧，增加财富。益处就是能够赚到快乐吗？有益处吗？能够得到快乐吗？在座也许很多都是来坎培拉这个地方追求什么呢？知识、学问、学位，你就会因此而快乐吗？看来人生没有赚啊，劳碌不一定得到快乐。更有一件事情更不是我们能够定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啊。死有时，但更不是我们能够定，而且在死面前人人平等，知识、智慧、愚昧都平等，有钱没有钱也很平等，甚至人和兽都平等啊。这就是传道书所讲的，我信你说这是乃是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这样死，那个也这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，人不能强与兽，都是虚空。死对人生劳碌是最大最大的讽刺，死了什么都带不走。这一生的劳碌投资怎么会有赚呢？能够活着，能够继续的支配人生才有赚嘛，才有快乐，死哪里还有快乐？秦始皇最明白这一点，说不想死，要求不死要。哎呀，我过去还未成为牧师之前，我在我的工作的单位有一位同事，他自己有一个小农场。退休前呢，他在退休前向我们说，过去都没有机会打理。 那么他现在退休了，从此可以享福了，过过农家乐，养养鸡，种种菜，然后去钓钓鱼。啊，澳洲人就喜欢做这些事情。谁知道退休后没有几个月，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农场架着拖拉机，拖拉机翻倒了，就把他给压死了。那时有时啊，更不是我们人能够定。那么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是谁定啊？是神定的，是神定的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的恶人，因为在那里，各样事物、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人生是由神定的，这个是犹太人最高的智慧。约伯记那边讲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就是聪明。这是真智慧，因为万物都是神定的。我们用人的智慧、知识、用财富，不能参透人生，不能参透神从始而终所作为。万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测不透的谜，我们真的不明白，非常努力了还是不成功。那些从来不努力的，坐享其成。那么在第十一节，我们还发现还有两个字，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永生。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，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，所以人会觉得人生不是只是死了就没有了，死了应该还有下文。而且我们内心啊，还知道短暂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很奇怪的，我们心里知道了短暂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，生命还有更大的图画的，还有更高的意义的，而且还有更大的世界。这就说明为什么人类很妙的，他有那种不断的要去探索未知事物，要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，要去探索甚至太空的那种本能了。里面好像一种说不出的那个动力，那个驱使我们去做这些事情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时，他在其中受精炼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点出，有一个更高的力量，更大的世界，更全能的力量在我们的人生里运行。在这个永生的世界里面，万事万物按着神的作为啊，各按其时，各按神的旨意成为美好，甚至我们在世上的劳苦都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成为美好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快乐呢？如果去劳碌，去争取这个知识，去得到智慧，去得到财富，但是不能够得到快乐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就不要劳碌呢？是不是就不要劳碌呢？啊，传道书给我们一个最聪明的人生观，在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我们刚才念过的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。这是神的恩赐，这是神的恩赐。让我们一起来享受，享受什么呢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在我们的劳碌中享福，劳碌不是没有意义的。其实神能使我们在劳碌中享福，而且能够使我们懂得在劳碌中享福。传道书要我们抓住什么？抓住现在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。抓住现在，不要不懂得现在。要好好的在神所赐给你的工作里面，所赐给你的朋友当中，所赐给你们族内的弟兄姐妹家人中，还有神所赐给你的终身伴侣，快快乐乐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我们也终身喜乐，也要行善，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是，神都必审问。所以呢，第二十二节那你继续也讲，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这是他的份。好了，你不管是读书也好，求学也好，求文凭学位也好，工作赚钱也好， 做生意赚钱，投资赚钱，经营你的梦想也好，在家中相夫教子也好，传道书说要在你经营的事上喜乐。那请大家注意哦，传道书没有讲说要在你经营的成绩上喜乐，而是在经营的事上喜乐。这就是他的份，这就是你的份。那说也奇怪，每个专业的翘楚哦，每个行业的翘楚，或者每个手工艺术的翘楚，他们都是在他们所经营的事上喜乐，他们热爱他们所做的事，热爱。如果名成利就，对他们来讲，充其量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，一个很关键的字，就是份，就是份。这个份这个字和益处相比较，里面有决定性的分别。份是什么呢？神所给的，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赐，神所赐的快乐。益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靠自己在他人生投资里想要赚到的快乐满足。知道快乐是神所赐的，知道万物是神所定的，知道份是神所给的，这就是真正的智慧了。这就是真正的智慧。很可是有很多人劳碌一生，为了金钱，为了地位，为了他所经营的成绩，失去他的朋友，他失去他的家庭，他失去他的健康，他失去他的永生，他失去他的快乐。是人赚的，还是神赐的？能不能快乐，就要看你明白不明白其中的分别了。要看你明白不明白其中的分别。如果你要有这样的明白，这样的一个认知，你就必须信主耶稣。你就必须信主耶稣。所以在座的还未信主耶稣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是靠自己以为得到知识、财富、智慧就能够成就，就能够得到快乐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耶稣又说，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到安息。好了，也许大家都很清楚，但是在座的也许真的还有人不清楚的，就是耶稣是谁。我们整天讲这个名字耶稣，主耶稣，唱歌也唱到他名字，耶稣到底是谁？耶稣就是神，就是那位安置永生在人心里的那位神，那位造天造地的神，那位一切都是按照他所定的律例所运行的那位神，包括我们的人生。而且他定时在2000年前来到我们的世界，成为人，成为一个犹太人，就是历史中的耶稣，生活在他今天的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。他在我们当中，人当中生活了，历史当中生活了33年。那么为什么这位安置永生在人心里的上帝要来到人间成为人呢？因为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说成为耶稣来到我们人当中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正永生。永生，上帝赐给我们，要赐给我们永生，上帝让我们快乐，不要我们灭亡啊！我们为什么不快乐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万物都有定时，但是又不愿意承认不是我们定的，我们要定，但是就定不了，是上帝定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你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整天讲罪，真是讨厌哦。那罪的意思，根据圣经来讲，罪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骨子里面，我们都拒绝这位上帝。在骨子里面，我们其实有永生的这个概念，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，我们不愿意承认上帝是统管者，而且我们还认为自己才是我们人生的统管者，我们也不敬拜上帝，也不感谢上帝，这个就是最根本的意思。最根本的意思不是讲说你去杀人放火才是罪，当然杀人放火肯定是罪，但是我们都不干这种事的嘛，我们怎么去杀人放火呢？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是罪人，有的人受不了了，我这坏事我不干了，我是好人来了，你就讲我是罪人。那个罪的根本的意思不是讲我们那些当然是罪，但是我们都不做的嘛，很多人都不做，我们都不做的。根本的意思，那个罪的意思就是我们拒绝上帝，这个就是罪，这个是他根本的意思。所以我们都有罪，因为我们都拒绝上帝，所以我们因为拒绝上帝就跟这位定万物的上帝隔绝了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要定万事万物嘛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从自己做出发点的，而且不考虑别人的后果。所以呢，小至个人，大至小至个人朋友家庭，大至什么工作社会国家国际，因为这样我们制造了多少的忧虑啊，因为这样我们制造了多少的破坏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就算在我们澳洲，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，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看这个音乐会，但是去到那边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只是听音乐会吗？还搞吸毒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吸毒不要紧，吸毒制造了多少的忧虑啊？不止你父母担心，那些警察更担心，啊，那些医务人员更担心，全部的人都担心，现在整个国家都担心了，在那边讨论啊，拼命讨论，又在讨论，又在讨论。你这就是人哦，我们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个我们心里说不出的隐忧啊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免不了也犯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上帝会不会审判我啊？应该没有上帝吧？哦，当然上帝会审判啊，会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。这天地间是有公义的，所以圣经说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谁有审判？上帝就是这个天地间的公义，圣经说的明明白白。但是上帝也爱世人啊，所以因为他是爱，所以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啊，在他的审判之下，在他的愤怒之下灭亡，所以他为我们安排了一条出路。什么路呢？就是上帝成为人，这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真的是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出路。上帝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就是耶稣来代替我们，来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来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来为我们死，第三天复活。耶稣复活就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的罪真的被他解决了。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，他自己也完蛋了。他复活就代表他代替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的代替我们的罪，拿掉我们的罪，这件事情真的解决了，我们的罪真的给他拿走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只要我们承认了我们的在我们是罪人，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只要我们悔改，不再相信自己，不再信靠自己，不再以为自己是定时定势，不再信靠自己的学问、学位、身份、地位、权力、金钱，而是专心信靠耶稣，是他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，信靠他，跟随他，是他定势定物，是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。只要我们这样的做的话，我们就跟上帝的关系改变了，彻底的改变了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是活在上帝的审判下了，我们是活在永生里。我们是活在永生里。永生是什么呢？永生就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现在是你的天父了。永生就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永生就是上帝现在与你同在，跟你联合在一起了，你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相交了。永生就是上帝跟你同走这人生的道路，永生就是你依靠上帝了，不再依靠自己了。永生你就是你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了，活出了快乐。永生就是你心里现在开始有一个清楚的知道，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了，将来主耶稣会再来，建立新天新地，建立一个不再有不公平的世界了，一个不再有疾病的世界了，一个不再有忧虑的世界了，更重要的，一个不再有死亡的世界了。而将来这个世界你也在当中， 信耶稣得永生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得到父那里去。信耶稣，今天就信，现在就信，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就不要再拖延了，不要再拖延了。我们生命就是那么长，快一点信耶稣，快一点找到快乐。所以如果你还有疑问，想知道如何能够过一个快乐的人生，想更清楚知道如何能够信耶稣来跟随耶稣，三会你可以问我。还有当中我们很多很多已经跟随主耶稣的弟兄姐妹，你都可以问他。万物都有定时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今天你在这里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你在这里，那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。万物都有定时，上帝定的。而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真的我们要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提醒，生命是很幸福的一回事情，是上帝所赐的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，享受这个生命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享受永生啊！因为当我们一决志信主之后，永生就开始啊，这个生命啊，是上帝跟你同走的生命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在开始懂得，懂得什么事情啊？懂得在我们的劳碌中享福了。你劳碌，但是你开始懂得享福了。劳碌中享福，神使我们在我们的劳碌中享福，使我们懂得在劳碌中享福，使我们懂得终身喜乐，而且也懂得终身行善。定万物的上帝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甚至我们的劳苦啊，甚至我们的劳苦啊，都是上帝啊使我们受经历、受经炼，成为美好。人生是什么呢？人生是一个上帝创造我们、更新我们生命的一个平台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。不管你有钱没有钱，不管你有什么成就，你可能是大富大贵，但是你也可能是小人物。重点不在你经营的成绩，重点是在你经营的事上。你所过的这个生命，是上帝在更新我们这个生命，创造我们、更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平台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使我们渐渐渐渐有主耶稣的样式，使我们信心增加，使我们爱心增加，越来越有新天新地的盼望，越来越有身体复活的盼望。我跟你讲，也越来越快乐，也越来越快乐。你要一个小时的快乐吗？一个小时去一瓶糖吃个痛快吧。你要一天的快乐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在这边打一下广告，开车去悉尼玩个痛快。你要一周的快乐吗？你乘坐豪华的游轮遨游个痛快。你要一生快乐吗？信靠主耶稣，信靠主耶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，感谢你，你是定万事万物的神，而感谢你，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与你同行的永生里。感谢你，你让我们有今天，你让我们有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在劳碌中快乐、喜乐、享福。感谢你赐给我们朋友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赐给我们家人，赐给我们终身的伴侣，赐给我们一切生命里面的需要。是你使我们快乐，是你定时定势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太幸福了。感谢你，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